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你听说过子宫内膜异位症吗？这种疾病呢，是一种慢性的疾病，而且还影响到全球大约 10%， 也就是 1.9 亿的育龄期的这个妇女。因此这本期的 TFM 空中医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蔡佳莹中医师与我们分享有关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医疗资讯。早安，蔡医师。
Elina 你好。
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那其实呢，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指一些具有活性的子宫内膜细胞种植在子宫内膜以外的位置形成的一种女性很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
所以其实它就是表面的去了解的话，我大概就是理解为是子宫的内膜换了位置，不在原定的这个位置上嘛。
对，因为它异位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位置嘛，所以子宫内膜异位意思就是说子宫内膜细胞不在子宫内膜这个位置，它就搬家了，这个意思。
好，明白明白。这样其实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那其实呢，目前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发病的原因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论，但是临床上我们有几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或者是原因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包括子宫内膜的种植，就是它种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些可能免疫防御缺陷的一些人，或者是遗传或者体质的因素，包括当然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内分泌失调，它都有可能是导致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些原因。就举例子来说，我相信很多女生她都有被妈妈叮嘱过，就是在来月经的时候不要洗头啦，不要受寒。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说的子宫内膜种植，也就是我们说经血逆流子宫内膜种植的这种假说，它其实是符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上我们在经期的时候，我们的经血是从我们的宫口流出体外，
对。
但是如果你受寒的时候，如果你的子宫不小心收缩把那个经血往上挤的话，它就有可能那个经血是通过你的输卵管然后种植到你的盆腔的位置。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经血它里面因为还有夹杂一些脱落的一些子宫内膜的碎片，那如果它从输卵管进入我们的腹腔，它种植在我们的盆腔的内脏的脏器，比如说一些我们的卵巢啦，或者是我们的直肠、我们的肠子的附近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在那里形成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病灶。
嗯，明白明白，蔡医师。所以其实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是有很多的因素呢，都会影响你可能会患有这个疾病。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早安，你好，我是丽娜。这个小时有蔡佳莹中医师跟我们聊子宫内膜异位症哦。那蔡医师，我想要请问一下，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会有什么症状呢？
这个其实它的症状取决于它种植的位置。比如说啦，我们觉得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它异位的这些内膜，它真的是可以种植在全身，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位置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然绝大多数它还是以盆腔的脏器为主，所以呢，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最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是以一些继发性的痛经，而且这些痛经是会进行性加重的，就是可能说你今年的痛可能是觉得2分的痛，然后它会慢慢它会变成3分5分的痛，它会慢慢进行性的加剧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继发性的痛经。再来就是一些月经的异常，如果它种植在比如说靠近卵巢的地方，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内分泌，所以它可能会导致月经的异常，或者是有一些排卵期的出血等等的情况。再来的话，比较让人头疼的其实还有包括一些不孕症，因为如果它影响到了一些你的内分泌，或者它种植的位置不是很好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孕症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性生活出现疼痛，或者是我们说在来月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肛门的坠痛感，就是看它种植的位置。所以这几个其实相对其他的原因来说，我们觉得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但是其实我在门诊也常常遇到一些女性，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是遇过的，就是她在来月经的时候，她在月经期其实她会其他的地方出现出血的情况，比如说她会流鼻血，或者是她咳嗽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每次在来月经的时候她咳嗽的带的痰都会有点血丝。那我们会考虑要综合其他的症状了，我们也会考虑是不是跟她的子宫内膜异位是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如果女性在面对一些这种症状的时候啊，像刚才医师所提到的，真的是要立即就是去追寻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 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蔡医师，像子宫内膜 异位症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造成一个继发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痛经，还有一个就是继发性的不孕。这两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一般女性会来看诊最主要的两个不舒服的地方。
这样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其实对于女性的一些生活质量有哪些影响呢？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啊，甚至是管理这些影响？
主要的就是疼痛吧，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进行性的痛经，而且是它如果从一个一般的内膜异位症，因为它有一个浸润性的特点，所以呢一旦它侵犯了你的子宫的肌层，就是肌肉的那一层的话，它会形成一个我们叫子宫肌腺症或者叫子宫腺肌症，它是一样的，就是它会导致子宫的肌层变得比较肥厚，所以在每一次在经期的时候它的疼痛是非常剧烈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子宫它会从一个倒三角，就是一个梨形，它会到最后变成一个球状，我们说很 bulky 的一个子宫，它会变得非常的肥厚，导致在每一次经期的时候子宫的收缩会出现问题，所以一收缩可能那个女生真的是可以痛到昏倒，这个是一个其实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的。对我们来说它的管理其实就是早发现早干预，其实它是最好的，早期的去干预它，让它不要发展的这么快，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是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啊，她们很常都是把那种痛经呢看视为是那种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她都没有去正视它的，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一些去发现这样子的病症。
其实是这样子，一般上的话痛经我们有分原发性跟继发性的，那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可能更多的是继发性的痛经，当然我觉得还是要让医生来判断，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痛经如果它不是特别严重或者它是原发性的痛经，其实也就那样子，就是它可能通过一些疼痛的管理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度过，但是如果它真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的继发性的痛经的话，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影响以后它的生育能力的，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去鉴别诊断，然后去稍加干预的。
明白明白。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所有的女性哦，所以如果你在面对就在经期的时候啊，你感觉会有经痛的问题呢，其实都要去好好的去证实这个问题，然后去寻找去寻求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妇科的医生啊，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呢，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 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TFM 蔡医师，这样我非常好奇哦，就是绝经之后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
是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子宫内膜的细胞它的活跃跟我们荷尔蒙的波动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如果在绝经之后，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在绝经之后女性的荷尔蒙它就会开始减少分泌，所以呢少了它的女性荷尔蒙的刺激的话，这个内膜异位症的病灶确实它会随之慢慢的萎缩，所以呢它的导致的一些症状其实也会慢慢得到改善的。
这样其实针对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会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的方法其实主要的话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吧。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你想要解决什么，因为如果单单只是疼痛的话那当然就是进行一些疼痛管理，如果是想要怀孕的话可能它的治疗方法会很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疾病，但是它有可能带来很多种不同的症状，就像有些人会有痛经，有些人会不孕，有些人可能是月经的紊乱，就看他们想要解决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啦，因为呢内膜异位症在中医它其实是归属于我们说痛经或者是真假的一个范畴的，所以治疗的方法主要还是根据患者本身的体质，再加上结合他们的月经周期来进行，比如说在经期的话是以它缓解他们的疼痛为主，注意就是可能我们更注重在它的结经止痛啊，就是治标方面。那在非经期的时候如果他们是以备孕的话，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改善它的卵巢功能，但是如果它是就只是疼痛的话，那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活血去瘀啦，或者是去蒸消结的方法去帮他治本的，就是让他在下一个月经周期的疼痛可以减轻，一般上我们的做法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样子。
这样其实我非常好奇啊，就是子宫内膜啊，你是说它是异位症嘛？这样其实在通过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不会可能变回原本的那个位置呢？
不会，因为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有1000个子宫内膜，
对，
但是呢，其中有2个搬家了，我们没有要它搬回它的子宫里面，我们就是要让它在原地消失。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很困难，就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做到一个管理方面，我们 们很难去完全让它痊愈，因为可能你要让它痊愈的话，通常我们会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患者怀孕，就想办法说那你怀一个孕吧，因为你怀一个孕你就有10个月是没有月经周期的，那它的病灶就有可能会萎缩。 OK， 再来第二个就是收经，就让它绝经。所以其实临床上你要让它真正达到治愈它不容易，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管理，就是让它，因为它会进行性，它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就是放缓这个过程，慢慢让它过渡到可能适合生育，或者是到了它的绝经的年龄，可能它就可以改善了。所以这个可能是更多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患者可以跟这个疾病是共存的，
是
我们没有要打败谁，就是我们只是让它好过一点，
可能就是减轻他们所面对的一些症状等等。
是的，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早安，你好，我是 Lina， 你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这个小时有蔡佳莹中医师跟我们聊一聊子宫内膜异位症。针对这个病症其实有办法预防吗，蔡医师？
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真的是非常难预防的，因为首先我们说导致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原因有太多了，你根本不知道是你在哪一个原因上出现了今天的症状。但是当然我们还是有几个就是容易导致子宫内膜异位的高风险的一些因素，我们是可以努力避免的。就像刚我提到，就是妈妈就说哎呀你来月经的时候不要洗头，其实不是说洗头有问题，那你就是不要用太冷的水洗头，你不要突然间让你的身体的肌肉快速的一个收缩，因为有可能一收缩它的经血没有往下挤，它就往上挤，那个血就可能会流到你的腹腔或者盆腔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你就避免咯。那再来的话就是比如说在经期的时候你不要做很激烈的运动，不要去倒立啊，不要去弹跳，因为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你的经血或者是子宫内膜快速的脱落，然后会流到我们不想让它流的地方啊，它就种植在外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盆腔健康，因为比如说长期的一个慢性的盆腔发炎，它也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子宫内膜种植在我们盆腔其他脏器的一些情况。再来的话就是不要滥用荷尔蒙，因为我们就说在过度的荷尔蒙的刺激下，确实荷尔蒙的波动太大，有可能导致说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尽量如果不是医生开出来的荷尔蒙的药物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女生在自己去补充的，因为坊间有太多渠道可以得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慎重的去使用。因为可能你在用一段时间你觉得比如说皮肤的状态改善，但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刺激到我们的子宫内膜，所以我们觉得除非是医生觉得有必要，不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滥用荷尔蒙，去减少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的机会。
是因为我们可能现在啊有很多社交媒体嘛，其实通过每一个社交媒体上面我们要接触到这样子的资讯是非常非常容易。
对，
那当然我们身为女性呢可能会希望说希望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啊，然后可能就会进而的可能不小心就使用了
一些激素类的。
对，所以可能
真的要非常小心的。我们也是挺头疼的，就是不是说不可以补充，但是它的补充其实是要科学的去补充，所以最好还是有遵循医嘱吧，就是医生说你需要你再补充。因为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完美，是因为社会给我们制造太多焦虑，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完美。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其实都很漂亮啊，对吧？
是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将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蔡医师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其实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我还是会呼吁女性就是加强对自己身体情况的关注，就是如果你有不舒服或者是你有一些不确定的症状，最好都可以去寻求一些正规的医疗的帮助，而不是私自服用一些药物来减轻症状。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痛经，因为如果你越来越痛，你的止痛药越吃越多，其实你就会忽略掉有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造成的痛经，对吧？所以呢对于一些继发性的痛经，我们觉得可以通过医疗来进行一些疼痛管理。那毕竟目前我们针对内膜异位症它最好的也就是一个早期的干预，你越早发现就可以去改善你的疼痛的症状，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保护我们未来生育的一个能力，就是你把那个疾病控制在让它不要太活跃的情况，那你就保护了你的生育能力，那将来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个继发性不孕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我觉得是针对一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希望大家是可以引起重视的。
是，我也是希望呢在这边可以提醒大家，就可以让大家都稍微了解一下子宫内膜异位症呢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常见但是又很容易就是被忽视掉的一种疾病。然后其实很多人呢都是以为说我只要吃药看个医生就好了。其实我还有一点觉得非常重要的呢，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呢都好好的要去兼顾，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感染任何的一种疾病。 在这里非常感谢蔡佳莹中医师呢跟我们分享有关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医疗详情的，也同时提高了我们身为女性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些认知。非常谢谢蔡佳莹中医师，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